明明圣经大概的把圣经读完一遍就好，还来个圣经概论。因为什么？你一概论以后啊，就很有学问了。好像这些人呢就比别人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对学问着迷。因为我自己是从学术圈里面走过来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今天大家不小心的话，你看见吗？那么总是觉得，哎，你这很有学问，你加个论就变成很有学问了。我们不是说过吗？救恩论是论到救恩，当然就有救恩论。那么很多的今天读神学人告诉你说，在全世界历史历代这么多救恩论里面，最好的一本书就是正常基督生活。那么要问写这本书的人，连神学都没有读过，根本没有所谓科班的训练，好像没有正式的训练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从来没有读过神学院的人，一个从来好像不懂的救恩论的人，怎么会写出一本书是救恩论里面是最好的？所以明白吗？不谈神学不是表示你不懂得神学，不谈神学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只有在学术界你才会明白主的话。问题是你要什么？如果你要做个哲学家，那当然你要懂得很多的名词；你要做个神学家，当然没有问题的。你明白吗？你要这个要懂，那个要懂，那个这个懂，要那样懂。如果你的心不是那样，你只是为了读主自己的话，只要更明白神的旨意，那当然了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把时间越省越好。你要把那些传统东西拿掉，因为我没有时间顾到传统的。那么今天你一定要把那个理性拿掉，我们没有时间跟着这个现代时代这个什么现代派的这个神学走啊，因为如果跟着他们走，根本没有时间呢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你要心理辅导，你可以去辅导去，你完全根据心理学，根本不是根据圣经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今天当然你要音乐没有问题啊，你看看今天现在的年轻人，你只要哪里有音乐，你就可以吸引他们。我不是昨天已经提过吗？所谓新的加尔文派或者新的加尔文主义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他们讲的这些 reform， 讲的这些改革中的弟兄们，他们第一个是讲 young， 他们是年轻的；第二个他们是 restless， 他们是坐不住的，他们要蹦蹦跳跳的；然后下面是 reformed， 所以 the young。然后呢 restless， 然后呢是 reform， 那么你把这个三个四个英文的第一个字母加在一起，这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运动。那你不管到哪里，你看见他们的特会都是几千的年轻人。那么几千年有一点很特别，就是他们的的确确是改革中的五个点，我们会提到那个五个点，很重要的五个点。那么如果你明白了这个五点，他们说他们，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明白那五个点的话，巴黎就不是巴黎了，明白吗？如果有一天伦敦因着改革中的实行他们都受不了了，你想想看巴黎会受得了吗？但是现在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，当你讲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那么我要问，为什么年轻人都被吸住了呢？为什么有几千人在那里读呢唱呢？而且不要忘记他们唱的诗，他们是摇滚乐不错，但内容啊完完全全是圣经的内容，它不是随便乱七八糟的，不是的。但他就是要外面蹦，就是要外面跳，因为什么？他们 restless。 所以这些年轻人他们又没有安息，他们又要蹦蹦跳跳的，那总要给他们条出路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很清楚的，今天你到神学去，他一定有一门叫做什么，叫做音乐课。那么好了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可以从有各种各样的选择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如果让年轻的弟兄们到这些地方去，可以，你事先你就告诉他们，不要尽量鼓励他们，你鼓励他们的，你要知道他们做什么，所以你要知道到底他们做些什么，到底那个尝试是什么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。起码弟兄姊妹，我们向主要负责。今天不要因为你是这样感觉就把年轻人往这个地方送，不可以的，因为你将来你要向主负责任的。所以如果有人各有志，大家愿意，不管不要说神学，你就是读一，他愿意把时间更多的好好去读书，好好读英文，这都是好的。因为只要能够长进，只要能够比更上一层楼，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问题就是人生苦短，我们一生就是短短这几十年，我们要不要被主用？我们能不能东一个 浪费一点时间，西再浪费一点时间。表面上来讲，我们为主热心，表面为主，我们把什么都为主摆上了，结果最后我们要问说，你看见异象，你有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最后有没有变成天职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弟兄姊妹，鼓励弟兄姊妹，年轻人是容易的解释，但是我们要弄清楚你是把他们带哪里去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用这几天的时间，我们稍微对于一般的神学有一点的认识。当然我们从圣经做基础开始，慢慢慢慢往外稍微知道一点现在一般的趋势是什么样的趋势。我再说，现在很多人觉得很好，因为改革宗神学的确是开了很多年轻人的眼睛。那本来呢，我们读属灵人，我们只知道说灵魂体是一个，其实不是属灵人告诉你说灵魂体，是圣经里面很明明清楚告诉你说是灵魂身体。所以你一定要把灵和魂当作一个，这是有的人做的事情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为什么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，一定要把刺入剖开，叫灵和魂都能分开？如果是一样，何必去分开它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当然当你真的在那里摸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本来很简单，灵和魂和身体，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你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是身体受身体支配的吗？还是受你自己支配的呢？还是受圣灵支配的？所以非常清楚嘛，到底今天灵魂不分的话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什么时候你受自己支配，你自己在那里想的时候，你以为是圣灵在那里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灵和魂不分，就叫我们落在自欺的里面。灵和魂不分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可以不必属灵，我们可以以我们自己做中心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问，不是到底技术上你怎么切三刀，说是这是灵一块，这是魂一块，这是灵一块，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受影响。所以属灵人，大家有没有记得，我看恐怕很多人都老实讲，全世界讲人论，如果用人论姑且论到人，所以是人论，那么属灵人就是人论里面的一部书。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可以到神学图书馆去翻许许多多的书，你找到一部，你找不到一本人论像什么呢？像属灵人一样。那么大家都不读书的嘛，大家觉得一定到什么地方我才读书。如果你真的捧了一本属灵人回去，你真的开始看见连泥地熊，连把圣经的灵魂体什么地方都串住，都给你串好了，都告诉你哪里哪里有灵，哪里哪里有魂，哪里哪里有身体，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比明白人论以前，你第一个先把这些圣经都把它读过嘛？你圣经没有读过，现在呢你要听这个人怎么说，听那个人怎么说，因为这个人讲的很有道理啊，那个人根本是神学教授啊，所以神学教授一定，因为他有学问呢，我没有学问，他讲的一定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如果一个弟兄不是为了考试，不是为了应付那个文凭，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他真的要知道人怎么一回事，人算什么，他最少要把神的话读过，对不对？他最少要把属灵人前面的灵魂体他改，他所引的，那现在不必了，因为你已经读过，而且告诉你说原文可以纠正原文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，你不要自己花很多时间了嘛。那我请问弟兄姊妹，有几个年轻人如果爱主的话，他说他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主，那请你告诉我，他肯不肯花一点时间说，因为我不懂希腊文，我不懂希伯来，我不懂，起码属灵人里面的灵魂体这些串珠应该懂吧，怎么能说不懂呢？一个人不肯花功夫，一个人要走容易的道路，他以为说只要我进了学术圈我就明白了，当你还没有进学术圈你就应该要明白了。所以对有的人来说，以为说我进到学术圈我就明白这件事，其实呢要告诉年轻人，你如果真的要明白神对于人的旨意的话，你先把这些圣经读，你先不要读属灵人， 你千万不要说因为这是尼禄说的所以一定是对的，不是。现在问题就是你的对和不对以前，你先把神的话都清楚了。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，当你真的把你的灵魂体所有圣经都读过了以后，你应该是一个受教的人，你应该清楚了，明白吗？很多在学术机构里面的人，他可以讲灵魂体，可以讲人类，他恐怕从来没有把圣经的灵魂体全部把它读过，没有。问题在哪里呢？你拿一本书，这本书是最早讲到灵魂体，哪一本书是讲到圣经心理学，再拿另外一本书，好了，你把这些书都读得很多，神的话反而放在一边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神的话怎么说，福音真理怎么说。不止如此，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又在哪里？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清楚，要明白。所以我愿意在这里特别提醒弟兄姊妹，那今天呢，因为这些非常的时髦，大众都觉得不够，很不够，很不够。不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觉得不够，但是问题就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守住，不是丢掉，有信心和爱心守住。现在问题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，也许主已经把那个规模给你了，结果我们还在到处的寻找，这不是浪费时间吗？不止如此，主所交托给我们的善道要牢牢的守着，是靠着圣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要帮助年轻人走这条路，又或者往前面走的时候，你先要把这两节圣经告诉他。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守住什么，如果你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，那现在问你，那如果你到世界去，你什么都可以吞，什么都可以吃的，不要明白。因为讲学问大得很，讲到黑人解放神学也是一门的学问，他们告诉你说主耶稣是黑人，他们告诉你说巴勒斯坦人是有色的，所以呢现在我们要站在巴勒斯坦一边，我们知道是以色列完全是侵略。你可以从那门学问里面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的想法来，因为它是个论，而且不要忘记所有的论都是含有大头脑含有智慧的人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是世界上的智慧呢，还是从神来的智慧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负担，这是我们的负担。那么我们的负担呢非常的简单，就是试着我们来看一看，或者说我们谈一谈。所以我们自然的就从改革宗的神学开始。那么我们讲到改革宗的神学的时候，我们记得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讲的是加尔文的贡献。那么加尔文贡献，所以当然的，那因着加尔文又是个注重教育的人，所以连 John Knox 他都认为说，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基督的学校像在日内瓦一样。所以因为很多的人呢，他们就是因为受逼迫从英国就到了瑞士，然后呢有的人从苏格兰就到了瑞士，他们的确因着受逼迫大环境的缘故，他们只好在那里好好的来读主自己的话。所以明白了以后，因为他们看见了亮光，所以呢他们就回到了英国，就回到了苏格兰。那最后就是因为神的祝福太大了，因为神的话太透亮了，所以感谢主。为了家人我们要感谢主，他的的确确是他不只是给了我们一本公开圣经，而且他亲自做了个榜样。那个榜样就是他到他晚年最后他讲过一句话，是他可以自豪的，我相信这句话是诚实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的圣经。所以可见今天人有可能糟蹋主的话。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？最稀奇就是我说过了，他新约每一卷书都有注解，就是启示录没有解。幸好他启示录没有解，为什么？因为后来加尔文和他跟随的人很明显的因着神给他们是成功的，不止在瑞士在日内瓦成功的，甚至于他们的实验在苏格兰成功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 这是惊天动地的事。后来到了美国，好像也成功了。所以如果这样来证明这个东西是对的，一个东西有理论再加上实验证明它是对的，明白？你在化，你在房间，你在化学课堂上，你知道说氢跟氧结合就变成水，这是理论。但如果你做出实验，你亲眼看见氢和氧聚合就变成水，那你没有话说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等到后来这些对于圣经的解释几乎等于圣经了，那么当然大家就狂热起来了，你明白吗？你可以为着圣经而死，可以为圣经寻道。所以呢，他们现在为着日内瓦所看见的真理，他们希望说能够把整个英国教会改过来。那起头没有想到最后来一场战争了，没有讲到，没有最后没有想到要流血啊。那为着基督的信仰流血是对的，